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你不离不弃的来引导我们。纵使我们犯罪得罪你，你仍然爱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常常的管教我们，你是为了我们。你求主，你如何的管教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管教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当你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实在是爱我们。就求主来继续来带领以下时间，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能够认识你作为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西番雅书也是三章，我们刚刚查完了哈巴谷书。那么哈巴谷和西番雅这俩先知是神在同一个时代兴起的，可能西番雅稍微靠前一些。那神者借着哈巴谷书让百姓来预备接受即将到来的这个管教，即将到来的惩罚。那么神又借着西番雅书来宣告神一个日子迫在眉睫，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同时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神管教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神复兴的开始。说神对我们来说是复兴，那对一些人来说那就是审判。我们刚才说西班牙和哈巴谷是神兴起来同一个时代的先知，其实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先知，那就是我们前面比较熟悉的耶利米。这三位先知，那神赐下这些信息，我们从耶利米书、从哈巴谷书、从西班牙书，我们可以不难看明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呢，就是神要对他所拣选的人那个爱和负责任的态度。神是负责的，神不是说拣选了以后就不管不顾。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不走他的正路的时候，那神就要来管教我们，再次把我们拉回到他的道上来。那么先知书里面有，我们通常就是传统上有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是从应该是何西阿书开始的，那往后十二卷书都叫小先知书。那么这十二个小先知，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这些先知是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那个时代。那么拿鸿还有哈巴谷以及西番雅这三位先知是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那么剩下还有三位先知，就是哈该，我们就是西番雅书结束以后就是哈该书。那么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是生活在以犹大被掳回归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不长的时间之内，神密集的兴起这么多的先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特别是神透过马拉基把他的信息传达完以后，长达300多将近400年，神再没有说话，再没有信息先知，那是等候什么？在漫长的这将近400年，让人们等候耶稣基督降生。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这几百年，包括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这么多先知在那几百年时间是密集的兴起。这里面我们去想一想神的心意在哪里。那么今天神把这样一个他的话完全启示出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让我们每天去读他的话语，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如何。那些旧约的时代，那些以色列民、犹大百姓也在读神的话，我们进读慢读的跟不上神的节奏，就跟不很难走在神的正路上，因为我们常常靠着血气，我们常常贪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如果哪一天不查经，或者几天不查经，一月两月不查经，一年两年不读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会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这样一个心意，神透过这几个阶段，就是北国灭亡之前、南国灭亡之前和 犹大被掳回归之后，这三个阶段神兴起这些先知，那么神要启示给他的百姓神的拯救计划，神的救赎计划要显明出来啊。特别我们在西班牙书里面，神让我们看到这个复兴的盼望。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亚蒙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下面说西班牙，也说西班牙这个时代在这说的很清楚，就是约西亚王在的时候。约西亚我们知道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我们倒是分享过，约西亚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好王，犹大国一共有八个好王，他是最后一个。在约西亚的时代有短暂的复兴，但是这短暂的复兴并没能改变这个犹大国的命运。为什么？我们下面会分享。他耶和华的话临到，下面一串，所以是西西家的玄孙，这是很少见到的。以前我们见到说临到谁的孙子或者是谁的儿子，这儿把这个高族，就是这个玄孙，这个也提出来了，那说明这个西西家就是这个约西亚的，那个应该是爷爷的父亲，就是那个西西家王。那么
霍子内、
他可能听不见，
把语音关一下吧。我知道你。
所以这儿下面这名字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西西家我们比较熟悉。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也是个好王，也就是除了在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之前，除了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那么到的来那就是西西家，这两个是好王。这儿特别提到这西班牙是西西家王的玄孙，也就是西班牙是这个王宫里面说是王室成员。那从这个位分来看呢，应该是约西亚，这个西西家应该是约西亚的，约西亚应该是西西家的曾孙，也就是从辈分上来讲，约西亚比西班牙要大一辈。啊，这是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看到西班牙这个背景。然后第二节神就开始说话了，神兴起这些先知，没有废话，马上进入正题。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个地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是全地还是局部？那么这万类很清楚，万类就是地上是一切，所有的活。下面就提到第三节提到了，就神要从这地上除灭是一切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地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是指的全地，那就是指的我们现在整个地球，另一方面可能是指的犹大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那么从下面整个这个信息这卷书来看，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的犹大灭亡的那个日子，对犹大国的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个地就应该是一个局部的地方，那就是指的犹大地。当然我们从这儿也可以领受，那将来确实我们在创世纪里，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确实要从地上除灭万类，所有的都被列尽。那下面就提到万类，包括第三节，我必除灭人和牲畜。除灭人，那是我们当受的，因为人犯罪。你看我们再次看到这些牲畜，包括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跟上遭殃，地上一切的活物都跟上遭殃。这都是人，因为人犯罪得罪神，人犯罪得罪神，在启示录在创世纪当中，神咒诅全地，地也跟上遭殃。所以我们这儿再次看到，因为人的罪，那么所有的地上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神都要解除。特别这儿提到海里的鱼，我们看到在挪亚时代，挪亚是透过时代的神透过洪水把地上那些都灭了，都灭了以后留下挪亚一家，但是还有一类活物没有灭，那就是海里的鱼。但是在这儿连海里的鱼没放过，所以这一次神的 这个审判是非常彻底的，对于这个地来说。除此之外，说以及绊脚石和恶人。绊脚石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那块石头了，是一切拦住神的选民通往神的那个路上这些拦阻。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那就是一切拦住我们的，神全要除灭，包括撒旦，包括魔鬼，包括那些一切恶的东西、邪恶的东西，包括还有恶人，那神一切的仇敌。我必将人从地上解除，说神必将人从地上解除，这个人是什么呢？那当然不是属于神的人，神是属于神的人不会。那么这儿的人指的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人，那就是一切背离神、不遵循神的旨意、不走神的路的些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背离的那些选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节一开始，耶和华说，第三节结束的时候，这是耶和华说的，说明神说的话一定是会兑现的，神不会说空话。从这儿来看，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神审讯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那平时那个怜悯了，他的怜悯仍然已有，因为他怜悯他才审判才管教，但是审判时候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落入神的愤怒当中。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这就很清楚了，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那巴利就是一些偶像，神要解除一切偶像，这个地方所剩下的一切偶像，就是神的应许之地犹大地。那将来在这个全地，一切的偶像都不会存留，因为神是祭血的神。那今天之所以神许可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在地上存留，这也是神的怜悯，也神也是借着这些来造就他的百姓，造就他神的儿女。神也在透过这些来试验我们是不是真心爱神，神在一次又一次来炼净。但是将来总有一天，这些神所祭邪的东西一定会被神除灭。这个基马林呢，基马林其实就是指的那些侍奉和敬拜那些偶像的人，就神要把就敬拜侍奉这些偶像这些人，包括他的名字都要除掉，就是连人带名一起除掉，连名号都不会留下，包括祭司。那祭司那是比较非常尊贵的身份，那立位人当中的这些人，他是在神面前来侍奉神的，神给这样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职分，但是他们不珍惜。就像今天的教会，那传道人包括在台前服侍的，这些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职分，但是因为不珍惜，这些祭司神要除掉。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除了解除上面提到那些，下面也提到，就是神要解除哪些说的非常清楚，这也是告诉我们有些事我们绝对是不能做的。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敬拜天上万象，那刚才我们就提到，就是在偶像的这些东西，我们家里面不能放任何与敬拜有关的偶像，与敬拜有关的像，那就是偶像了。那在房顶上敬拜什么？敬拜天上万象。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刚刚过就是那个中秋节，我也发现有弟兄姊妹在 有一些话就不应该讲，我们不应该在这个节日说是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其实就是一个敬拜天下的一个符号，是中国人敬拜月亮的一个符号，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中秋节是怎么来的。不管他现在是怎么去改变，注入什么样的文化，这个本性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些假神，这些 就是祭邪的这些撒旦，他一定在这个符号里面有他的工作在做。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世俗的节日，我们不要沾染，我们不要刻意的在那一天做一些东西，更不可以在弟兄姊妹的当中也去彼此的在这样一个日子祝贺啊，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知道以后就不要这样去做啊，这神不喜悦，这是敬拜天象的一个符号。那下面说，并那些敬拜耶和华只是他启示，亦有指责马勒堪启示的，马勒堪就是假神偶像。那当时的这些犹大人的犹大百姓干什么呢？一方面指责耶和华启示，就是跟耶和华承诺敬拜神，一方面敬拜他们的神耶和华，另一方面还敬拜偶像。当时的这些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就是这样的状况。今天实际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在做，我们一方面敬拜神，星期天到教堂敬拜神，这其他时间呢，有时候就可能敬拜偶像。有的弟兄姊妹家里面确实放着一些不给放，就是烧香呀，是做那些东西，有的还在烧纸，他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为没事，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得罪神了。神到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这些必被解除。解除结果什么？解除结果是与神没有关系了，与神无份，也就到不了他那里去。到时候说主不认识，这非常严重。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一定要就是要谨慎在这方面。既侍奉神又侍奉妈门，既侍奖神又侍奉偶像，这是对神的不忠。第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这除了上面下面还有说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那什么人转去不跟从耶和华？那以前跟从的后来就不跟从了，那就是离弃神背道的人。以前也信主了，也跟我们一块走，走就是开始离弃神，在背道，不按神的心意去做，做神不喜悦的事，这些人也在被解除之列。除此之外还有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不访问的是不寻求神，不亲近神的，不寻求神不访问神的，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的信徒当中是大有人在，绝对不是少数。你说他不信他也信，你说他信吧，他又不好好寻求，也不读经，不祷告，不亲近神，这样人就是属于这种信仰比较冷漠，对真理冷漠，不愿意读经，不愿意读经，嫌麻烦，那是干什么呢？喜欢听那些心灵鸡汤，听所谓从人而来的亮光。我们说那些人讲的东西我们听可以不可以？可以听，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用那个去代替圣经，我们要读圣经，读神的话。就在我们查经之前，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帖子，我那发的帖子不是无中生有的，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神学生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帖子，他们要读那个华理克牧师的标杆人生。华理克是什么牧师？他这是现在是美国南部非常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叫马亚峰教会。这牧师问题很大。我记得我在刚执他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心很好，就给我借给我这么一本书，就是华理克是怎么去建立教会的。那他当时跟我讲说，华理克建立教会的时候，就人数一开始增长不起来，这个最后怎么办呢？从世界上找了一个 CEO， 就是管理大公司的一个，然后去管理他的教会。这个人连信主都没有信主，结果这个请来以后，管理教会很快就呼呼的人数增长，也让我学他，我看了以后我就笑了。华理克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标杆人生里面所讲的 他不是不讲神的话，他用了大量神的话，但是他大量用什么，是讲神的恩典，讲神的爱，忽略神的圣洁，忽略神的救赎。这是讨好人的。他为什么能呼呼的增长起来？那肯定讨好人了。我们去查，网上可以查一下这个。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要不读圣经，是来然后接这个王，成这个群，然后弄个二维码，让大家一块跟他来读这个标杆人生。我们要读神的话，读圣经，为什么去读那些东西呢？所以我发了一个，我希望他也能够看到。所以很可怜，就说这就是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说他不信他也信，但是他就是不读经，他宁可读别的东西，读那些心灵鸡汤，读那些所谓人的亮光，不去读经。神说这一类人他也要解除。这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不寻求耶和华不访问他的，不亲近神的，他要解除。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神在二到六节向西班牙启示，让这些百姓知道神要耶和华日子来到以后，神要做什么。以后第七节，神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这个你应该是代表整个犹大百姓，代表犹大国，所以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静默无声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听到上面的信息以后，听到上面的这个审判的宣告以后，你也不要申诉，不要下声求什么，不要求上安挪去，求上你不要来降临，你不要说话，不要提出任何异议，不一样的，你只管在那儿默默的等候神的日子临到。下面说，因为耶和华日子快到，那就是犹大灭亡日子快到了。那其实在西班牙这个信息出来以后，40年以后，犹大国真的给灭了。说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怎么理解呢？神说这个日子临到，犹大国灭亡的日子快到了，神已经把祭物已经预备好了。祭物是血祭，那么这个祭物其实就指的整个犹大国，犹大的百姓。犹大的百姓那就是神放到那个坛前的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他的客是谁呢？他的客那就是要借着来审判灭绝犹大的这个巴比伦人。神把巴比伦人分别为圣，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分别为圣我们怎么考虑？分别为圣就是神要分别出来归给神，被神使用。所以神要把巴比伦人分别出来，要使用巴比伦人来审判自己的百姓。这个神已经预备好让巴比伦大军来侵略南国犹大，来借此来惩罚这些百姓的对神的不忠。前面提到的其实是这些百姓对神不忠，如果忠心的话他不敢放肆。我们今天也是，其实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特别是故意犯罪不亲近神，那其实对神不忠，如果对神忠心的话丝毫不敢怠慢。第八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下面就是谁要惩罚哪些人。但是首先要惩罚什么？首领和王子。首领王子那就是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为什么要受这些首当其冲呢？因为这些百姓属灵的败坏，这些领袖是难辞其咎，这个头是要负责的。我们今天好多时候都希望当头啊，在家里面也想当头，在单位里面这个企业里面也想当头。那这当头是要负责的， 所以将来在神的家里面，神要首先从神的家开始审判，神家审判首先是从那些领袖开始，从这些头开始，所以大家要慎重，当了头就要负责，要做好头，做不好就会受到惩罚。所以现在神开始审判这些领袖，首当其冲，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那穿外邦衣服指的什么呢？就是沾染那些外邦的习俗，随从了世界这样的人，这样人就多了。那当时那些百姓大部分都是这样人，全国上下都败坏。那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穿外邦的衣服？这我们就要留意。那神让我们要信徒要穿基督的军装，穿基督的衣服，我们身上要披戴基督，我们应该是披戴基督的，不能穿外邦衣服的。所以我们不能沾染污秽，那些世俗的潮流，这个世界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沾染，不能随着世界，特别是世俗的这些节日，我们一定要当心。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那这个指的是用不法的手段获取财富这样人。那现在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上好多的财富积累起来都是不法手段，然后充满主人的房屋，国家越来越富，人也越来越富，是不是从正当手段合法的那个收益呢？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就常常要求上来接近我们手中的工，我们在工作，我们可能也在做生意，不管做什么，求上来接近我们手中的工，让我们所赚的每一分钱都合神的心意。神不喜悦的事我们绝不能再做，诱惑再大也不能做，否则的话那就是将来遇到这样的日子。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三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这儿提到了鱼门二层，这个鱼门可不是就是那个鱼的门，这个鱼门是指的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墙的北面，这个在尼希米记的三章三节提到，大家注意一下，你先完了查一下，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的鱼门是指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北面的一个地方。那二层呢不是两个层，二层在圣经里面前面是说的第二区，这个在列王记下的二十二章十四节和历代志下的三十四章二十二节都提到，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城的北面的一小段城墙。说从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也就是可能是将来那个巴比伦是从这两个口子进来的，是作为突破口，然后三界发出大破裂的响声。大破裂那就是城墙倒了，被攻破了，这意味着犹大国的灭亡。那么这提到了鱼门和二层，那其实这就是给仇敌留的破口，我们常常给仇敌留破口，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洁净，求神来洁净我们。如果给仇敌留破口，那么可能就成为鱼门，成为二层。第十一节，马格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解除。马格提斯是指的耶路撒冷城内的一片洼地。为什么说这片洼地的居民呢？这个洼地是干什么？就是当时那些耶路撒冷和外邦人去做生意啊，一个集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集市，现在是做生意的地方，是交换这个物件的地方。说这些地方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商人都灭亡了， 那么商人的灭亡了，那么又做生意的买不到东西了，只能哀嚎，啊，这是这个意思。搬运银子的都被解除，那搬运银子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经商的、数钱的，搬运银子、数钱的、经商的，这些人也被解除，因为这些人就是第九节提到的用强暴和诡诈得了这个不义之财。所以我们可以这儿看到，离弃神、离弃耶和华的结果，那就是失去保障，都被解除，鱼门二层被攻破，那个三界发出响声被攻破。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紧紧的跟随神。下面会提到神的日来日子真的近了，不是我们说我们说的多了以后就是有点麻木了，好像近了近了，其实这个近就意味着随时可能再来。如果我们离弃神，没有做好预备，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保障。第十二节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那时就是神审判日子，神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神是从形象说用灯巡查，为什么呢？用灯巡查，那个灯照亮以后呢，就是稍微有一点东西都能找到，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任何人可以逃得掉的。神是就在那一天，是神是必明察秋毫的，一切的恶人恶事都会被写出来，在灯底下写明出来，在光底下写明出来。然后神又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渣子是什么？渣子就是最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停下来，留在那儿。这个就比喻那些只顾享受安逸，不顾公义的人。这个渣子，就他们心里说，他们就是这些渣子，就表示上面提到那些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平时代长久以后，人们就这个心比较安逸，生活在安逸当中是特别容易忘记神的。那这些百姓就可能当时就短暂的复兴，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就忘乎所以。那么他们心里说什么？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也是今天好多信徒的想法，说神不降福也不降祸，特别是这次这个疫情瘟疫来了以后，好多包括牧者都不相信这个瘟疫是神降的，说神不降这样的福祸，说他们什么这一来很多，他们相信有神，却不认识神，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啊，这很可怜。你说他不相信，不信什么？他相信有神，但是不认识神。明明这是瘟疫，这些东西，地震，这些饥荒，这是神降的，是来惩罚，来提醒人们，来回转向他。但是他们说这不是神降的，神不降福也不降祸。这些人都会遭到神的审判，必惩罚这些人。第十三节，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中，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在查阿摩斯书的时候遇到过。阿摩斯书应该是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回头看一下，几乎是重复，就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却住不在里面，好不容易借起来了，结果是给住进去的是别人，再种了葡萄园，结果是别人喝产下的酒，就是自己都白忙碌了。这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信主，我们千万不要信了一辈子，到了最后那一天生命结束的时候，结果是到不了主的跟前，主说不认识。所以我们信主信了一辈子，忙活一辈子，也侍奉也奉献也做什么什么都做了，结果是白忙活了，那就是这样子。 这提醒我们，我们信要真正的去用，从心里面去敬畏神，愿意为神而活，又为神而死，不是流于表面的看那件衣服。他们有的是穿外邦衣服，有的是外面穿的是羊皮，披着羊皮，里面是那个豺狼的野心。所以为什么家里有好多信徒得不到救恩呢？我们将来如果说我们到了天上以后，我们会可能我们会特别的惊奇什么呢？说不该来的怎么来了？他一看他这不怎么样，这么这儿来了。有的我们是认为说，哎呀，那个人信主信得很好，一定能到天上能跟上在一起。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人，会有好多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把心摆上，摆在神面前。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勇士必痛痛的哭嚎。耶和华大日就是犹大灭亡日子，或者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日子。这个临近而且甚快。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眼前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印证一个事实，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确实来了，而且非常快，确实快来了。那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这个丰盛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指的是消息，指的是声音。这个丰盛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就是指的神，耶和华神降下审判，这个人们哀嚎的声音。下面就是勇士必痛痛的哭嚎。勇士什么？勇士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无所畏惧的人，叫勇士。就这些人在耶和华日子也痛痛的哭嚎。你可以想到神这个日子来到这个惩罚的程度是多么的可怕。第十五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形容那个日子是愤怒，是神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是指的人，荒废凄凉那只是全地，整个地是黑暗的幽冥的密云乌黑的日子。这我们就想到的创世纪的开篇第一章一到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动，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许多人认为那句话其实透露出神起初的创造。那么神起初创造的时候，绝对不会把一个这个地创造一个空虚混动渊面海。我们根据整本圣经对神的认识，神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地球来。那么这个空虚混动渊面海一定是怎么来的？那是应该是神的愤怒导致的。那神怎么愤怒呢？那当时没有人，那可能与撒旦的败坏有关系啊。这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就是好多人在猜想，这个猜想也是有道理的。那么现在提到黑云幽暗密云乌黑的日子，真是类似于就是地势空虚轰动渊面黑暗。第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要攻击，那这我们很清楚。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神说是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那神是赐福的神，神也是降祸的神。神没有降祸的意念，但是他有降祸的这个事实。神的意念他是不会故意来惩罚人，但是因为人的罪，神的公义他不得不这么做。说神必是这样灾祸领导人身上，因为我们犯罪得罪，因为得罪了我们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我们逃不掉的。说他们的血必到处如尘灰，如灰尘，就被神审判。第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 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不仅毁灭，是大大毁灭，是彻底的毁灭。当神那个愤怒发出的时候，神最后下手的时候呢，是不留情面的。下面说，神降灾祸到人身上，是因为人们得罪了他。那下面说，当神发怒的时候，人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你家里面堆的金山银山都没用，人再有钱也救不了自己，免掉那个死亡。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而且十一奉献往往能够反映到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能说靠着我们十一奉献就可以换取神的恩典。如果他带着这样一个态度，这样一个想法去十一奉献，这是神不悦纳的。将来就是金银都不能救他们。金银可以做任何事情，好像是可以建城堡，可以建高楼，可以建坚固城，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些第十六节说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唯有神才是磐石，才是避难所，是坚不可摧的。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神是烈火，意味着神是公义的，要毁灭。那这是后面这些这段，实际上神对这些百姓的审判，神对他拣选的百姓的惩罚，这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今天信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不是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我们要时时的省察自己，千万不要离弃神。不要离弃神，那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去亲近神，读经祷告，去服侍神，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为自己积蓄愤怒的结果，那就是被神追讨。我每一天都要好好的把握，做每一件事都要思量一下，这件事是不是该做，做了以后是不是神喜悦，神不喜悦的事一件都不能做。但是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得罪神，亏缺神荣耀的时候，我们赶快及时到神的面前认罪并且悔改。不能光认罪不悔改，悔而不改，那其实还是不是悔改。我们也不能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就可以故意犯罪，神怜悯我们，我们只要犯罪得罪神，我们就到神面前一认罪，神就说没事了。如果这样的话，神是知道的。说是神当时有一个妇女子犯罪得罪神以后，耶稣基督说你有没有定你罪，说没有定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意味着就以后不要故意犯罪。我们如果偶尔被过犯所胜，谁也明白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完全。但是如果是故意犯罪，那是逃不掉神的审判的，因为耶和华日子哪一天来都不知道。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真的不知道，突然来了，如果没有预备好，那我们这一辈子所信的所做的，其实到时候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信神是用心领和诚实，不是去装装样子，做做好像做给别人看的，我们是做给神看的。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怎么想，我们手里面怎么做，神完全知道，他是用灯去查看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